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14日，公元2001年5月6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深民族裂痕。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达赖喇嘛于本周五上午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瑞士，进行了为期2天的宗教性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参加巴塞州展览馆新成立的西藏文物展览室开幕式，瑞士内政部长也将出席了西藏文物展览开幕式。达赖喇嘛此次是第17次访问瑞士，在瑞士访问期间将同巴塞州政府和族瑞地方政府官员会晤。结束对瑞士的访问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6大洲进行为期3周的宗教性访问。本月22日至24日，达赖喇嘛将赴华盛顿同部分部省新政府官员会晤。有关是否同部省总统会晤，目前还无确切消息。自美国部省新政府成立以来，达赖喇嘛是首度访问美国。197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一次访美，至今已经是第26次了。
西藏作家加雅诺布荣获印度著名的库斯贝特文学奖。加雅诺布先生用英文写成的小说《夏洛汉森之坛城》在印度全国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得一等奖。此次参赛的作品中有很多印度著名作家的作品。库斯贝特奖是在1998年库斯贝特书店第一次创办的。库斯贝特奖奖金高达30万印度卢比。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发表2001年中国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强调，美国政府无任何前提条件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宗教政策极端恶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2001年中国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强行镇压未经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以及属政府管辖的宗教场所，其中武装血腥镇压法轮功信徒，非法取缔3000多处基督教堂和西藏的名胜古迹，这是西藏人民在自家悬挂或摆放任何宗教器具与佛龛。该协会在报告中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宗教政策，要求美国政府阻扰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并继续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要求美国国会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上下议会中发表演讲。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企图利用其年度报告诋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并破坏中美关系。他指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
北京市第3批援藏干部的选派工作日前正在进展开展。随着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到来，将有43名处级及副处级干部负责工作。此次选派援藏干部的原则是在保持援藏工作连续性的同时，今年采取选派单位适当轮换的办法。选派仍然按业务对口的原则，从北京市有关区县及对口单位相应级别的干部中选派。在选派第3批援藏干部的同时，北京市第2批34名干部援藏期满，即将返回北京。
4月17日，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20名演员组成的代表团首度赴台湾进行西藏传统民间歌舞表演，获得了台湾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高度的评价。 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至今已经到达过全球20多个国家进行西藏传统歌舞表演，但是在台湾此次是第一次。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受台湾米卢市的邀请，参加台湾国际面具文化展览的同时，在该地区进行了3场演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负责人阿旺却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赴台进行西藏3区民间歌舞表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通过此次的表演，进一步使台湾人民乃至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到了西藏传统独特文化艺术的宝贵与真实性。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赴台湾进行为期15天的西藏传统民间歌舞表演的代表团圆满结束访台的演出，于本周三返回到了印度。
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将于6月30日在赞美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一场友谊赛。在过去一年里，组织此场友谊赛的詹梅格先生亲自为由20人组成的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带去训练，同时丹麦国家足球队教练斯班约特为格陵兰足球队带去训练。
第二届亚洲青年和平协会于本周一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藏儿童村隆重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第二届亚洲青年和平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促进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他教导西藏青年，物质的进步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发展，并非给人类增加痛苦，但是随着物质的进步也会产生恶行，带来恐怖和痛苦。达赖喇嘛倡导儿童村的学生发挥优良的人体素质，努力学习科研知识，继承西藏未来的接班人，努力争取西藏的正义斗争。达赖喇嘛希望参加此次会议的就楚兰斯女士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加强了解西藏青年一代所期望的是什么，进一步澄清以和平非暴力的观点在21世纪中的必要性。
今年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中，儿童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阿瓦诺布乡发行社记者说，今年1月到5月份之间，从西藏流亡到达仁萨拉的13岁以下西藏儿童达到1500人，跟以往相比达到历史最高点。这也是中共对西藏加大镇压力度的又一次说明。过去4个月的流亡难民中的儿童人数通常是500至600人。
一周样文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请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
自达赖喇嘛流亡后，两个西藏奉旨已有41年，由中国政府领导的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统领的流亡西藏，不断在国际社会宣传自己，抨击对方，以取得发言的正当性。此刻暂时破开统独意识，世人或许可以做个评判，中共与达赖到底是谁解放了西藏。在17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已在中国统治中，但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断强调在西藏议题上的发言权。最近中共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包括藏人居住的青海与西藏自治区等地，中共向世界银行贷款，西藏流亡政府便不断批评西部大开发主要目的是移民，如此将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藏人在自己的家乡将成为少数民族，而且工程建设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等问题。世界银行于是要求在当地进行调查，中共不同意，最后资金募集计划未获通过。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这是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展示影响力最成功的一次。在西部大开发之前，很多人不知道西藏还包括青海省，流亡政府正好借此表达青海也是西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让其他国家知道，当设计西藏利益时，应该要想到西藏流亡政府。 中共入藏后，九西藏的政教合一之都受到中共严厉的批判，中共将西藏描绘为95%都是农奴的社会。数百年来，受到包括达赖喇嘛及其政府、寺院与贵族三大领主的欺压，在农奴社会的宣传后，中共再以解放者的形象出现，这样就可获得治藏的正当性。西藏经历藏人出身的政治权力阶层，在共产谈话中都会延续这样的基调。
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演唱的印度了。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